上个礼拜，陈老居士跟我告假，今天一早他第一个来，我想他大概认为自己走得比较慢，所以很早就出门。到了时候，他坐下来还喘吁吁的，我一边写的白板，后面就一直有很沉重的呼吸声音。真想问他一声，在这样子的一种，喘，就是虚喘的身体里面，他的心还自在吗？自己想想，年轻时候跑100公尺，就这边蹲在那个田径场边呢，在那边也是一样喘。那个时候我才几岁啊，15岁吧。15岁的虚喘跟，正好就是您80几啊，有吗？82岁了。那个时候的虚喘自己觉得年轻啊，现在的虚喘自己觉得我82岁，所以我说年纪跟你的受想分别，实际跟自己的想法之间呢，其实我觉得都看你怎么作意啊，都看你怎么作意。其实你心中只要诵起心经的金句，就像楞严经就问的嘛。问波斯匿王说：“你看恒河的心有没有变老啊？”其实不是那个心有没有变老，而是你诵的那个金句。金句你18岁诵，80岁诵，请问诵经的金句的音声文字在心里面的法意有变老吗？有吗？那么会有老的五蕴跟没有老的金句法意，哪一个比较让你觉得做依止会更殊胜一点呢？在那个能够让你恒时啊宪法乐住的依止事上，多放一点心，真的在那里。那相呢，知道就好了，知而不随，不随妄转，心就自如如。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当然了，你前提是要在法义上生乐。如果你在法义上不生乐，而这种法乐不能够让你的身心清安。你的心如果坐意不在，如果你心不是能够坐意在那里而得到真正的受用，你今天说要转一，你今天说心要能够自在，其实很难很难，因为眼睛六根门头望下去都是六识分别的扰扰攘攘的境界嘛，哪一时哪一刻你纵使到了野外去，就像我妈妈，我们家旁边有一棵。哇，大概恐怕也有50、60年的老榕树，然后现在燕子来了哈，不只是燕子，平常时候有一些麻雀也是这样，占满了枝头，早上啊4点就把你叫醒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眠的人，怎么不烦死？可是你平常时候听听鸟声，不是觉得很有雅兴吗？为什么你想睡的时候听到同样的鸟的声音就觉得很讨厌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讲，我们今天的心呢，唯见分别。真的，你要细细去想这件事儿。如果你一在这个地方一警心，心当然了，前提是要有一个住处哈。那个住处如果能够住真如家，那就很舒服嘛，对不对？心一坐意，然后就把那个地方一靠，啊，身只要一触到清安，心就自在，心就自在，在那地方一直不断的生出。金句的法乐，那真的是源源不断的，是谁都偷不走的，对不对？管他天明天暗，啊，心都是自在的。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空是本来是那样子的，不是你去用它来做你的所缘去证的东西啊。所以你当你心偷得为是教观，最后你就凡事就触证是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的意思是不随相转的意思。知道他无自性，所以不随相转的意思。然后呢，心就一直不断的生出源源不断促进生情的法意，啊，就知道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这个应该这样的做，那个可以这么做。真的是体会是这样啊，尤其你学空观，你学唯识观，你学佛，你在平常跟其他没有学佛的人对谈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难的事情就是你的嘴巴管得住管不住。你的想法，反正人家也没有他心通，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对不对？你就想归想，可是怎么讲就有差别了。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偏自省者的话呢，你也要求自己讲真话。我口说我心，我怎么想我怎么说，可是往往真话伤人，是吧？ 那么可是你又不愿意让自己说假话，问你什么是假了？什么是假呢？借假修真，这是佛法的修行，在语业上的修行其实就是从悲心流露出来，说同理心的话啊，说同理心的话，说我觉得你是这样想的，我接到你给我的讯息是这样子的，寻求澄清，对不对？寻求我听到你的话，然后呢你接下去你作何推论呢？你想怎样呢？你意欲何为呢？让他觉得你是一个乐于要去听的人，我觉得这是从悲心流露出来的智慧，那是六度心。所以啊，心要身行般若，可是呢你的身与恶业呢就要随顺六度，在四摄法当中建立关系，调柔关系，这就是修行。所以讲穿了，我觉得在这么多的佛法浩瀚无涯的法相里面，你要取什么啊？你要依止什么？你要在哪里用心？我觉得当然各凭所爱啦，啊，各凭所爱。不过我是觉得，我一直很想把今年的功课赶快做完，明年我就想象我的生活就是一经一论，一部大般若经，一部色大僧论，对不对？然后这就是升观，然后这个就是广行，我觉得就很好啊。好，那上个礼拜其实已经把整部经的总标四句呢等于讲完了，虽然没有去讲度一切苦厄，因为度一切苦厄是自然的结果，就是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当你能够证五蕴空性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什么问题呢？我空法空之后呢，请问你在这种二空真如的法界里面这样子乘了一个般若船在那边遨游生死的时候，请问心何挂碍？那没有挂碍，你说你苦厄是什么？自然，那是自然的结果啊，不需要多说，多说也都是里面所表列苦的种种相啊的一些法相常识罢了。所以其实我们总标句这部经的核心已经讲完了，那么底下要谈的就是那个别相说空了啊。那么怎么样去在运处界缘起四谛智德门当中再去别相观空，那当然就是很耐烦的法相功夫啊，在法相当中去锻炼自己的观智，能够很纯熟啊，能够纯熟之后呢，还要从纯熟的二空正见当中去逼出自己的正愿，还是继续要像善财童子一样，从五十三参，从初发心到等正觉，一直都在修炼自己的菩提心。菩提心是一个没有边际的法船，只要众生不净，众生不净的话，烦恼就不净，法界就不净，那么这个菩提心的修行就没有尽期。用四种无尽心啊，只管用功，我觉得那种手把自己在这边，我觉得随生死流而乘波而传的那种遨游自在法界的那种心情，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去体会一下，只是保任的功夫而已。有的时候自己的习气也来了，又就看见嘛，然后就这样一直跟自己的自信苦拔河，就是那种拔河其实就是修行的本体啊。好，那我们再简单的用白板上所写的哦，节前身后要顺道，因为度一切苦厄我不想多说，里面都是法相，我们大概念过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呼叫舍利子，对不对？呼叫舍利子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表法意思，我白板上就写了，就是先广我空。为什么呢？因为二乘人他深学我空见，那么舍利子是智慧第一的，所以也就是说底下广说法空要依于我空的正见，因为我空就是本然，因为它是假名空嘛，可是因为它仰赖佛所说的蕴界处法，在蕴界处的法空啊，法空性上呢暂不作解，对不对？依止这样子的五蕴性的流变来去观我这个假名在蕴性当中的假立，这样子来证我空，而我空证了，其实解脱就成立了，本来也就没什么事儿。不过呢，当你想从自己己身 延伸到别人身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不得不要去跨越法空正见的藩篱。因为如果你不突破这个法执的界限的话呢，你只能说你懂的东西，对不对？你只能说我自己想的懂的，理解的，喜欢的。你跨越不出去，你没办法站在别人的立足点上去看，去穿他的鞋子，去感受他的感受。你不懂他的明白，你永远走不出去，你永远走不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作意，这是个发心上的困难。这个困难其实就是为什么大乘人一定要从法空正见下手的理由。而且进一步你会发现，所有我空上正悟的困难，其实都是因为法空正见的障碍。好，这个是总说了。好，那我们前面这样子一路总标句下来，我们谈了些什么呢？我们回到书本上来看好了。请各位看到第五页，我们的经文第一句：今曰观自在菩萨，今此经中略有二分，初观自在等破二执显二空，后菩提萨埵等探二一得二利。这就是因果二分，很简单。本经其实就分这两段，你能够懂得二空正见，在二空正见当中去先亲近你的能观，再去别向耐心的随众生在生死流当中修你的所观。那么在能观执所观直接空的情况底下呢，用二空真如入地后继续推动亲近你的两种转依，得到两种的圣果。这大概是本经很简单的架构。好，我们翻过来到第六页的时候呢，第三行他说啊，就由大波尔经告诉我们的啊，有所谓的这个三假呢，破生执而说生空。那三假的我们就不在这边补充了啊，主要就是了解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个流转，其实就显现根本没有流转的自我可得，由此悟到我空，对不对？只有流转的法性，只有增上缘的相续，增上缘就是这一念心啊，这一念心才灭无间，又起下一念心，这样子的心相续，心就是一个横转如破流的相续，像于中你怎么样去另外飞量推出一个我呢？对不对？怎么看都搞不到，找不到那个东西嘛。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观生执，在流转门上面去看到流转无我，流转那个你以为的那个苦，自信并不是我，对不对？那个就是受想分别而已，于这个流转当中当作自我，你把它认以为自我，你盖锅承受了，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被逼。当你不承认那个是我的，你不会去盖锅承受那是我的，那是我所有的，你怎么会在当中的受想变异相当中认以为有苦有乐呢？你不被苦乐逼呢，你怎么会去造业呢？对不对？你会对于你根本不关心的东西起任何的作意吗？啊，生种种想吗？不会嘛。可是这倒也不是要你学无情，但是呢，声闻人的确是把心打横了，用无情呢、啊、把心呢压住，把心压住。然后呢，大乘人说这种修法叫做灰身敏智。你这种如实知的本事何不放出来，用悲心当中流露？我刚刚说过，心可以升观般若，可以一切都没有执着。可是你的余业，你的这个身业的所作可以随顺，这些随顺的地方呢，是从悲心流露，是从二空真如的智慧去推动的东西。你会知道，你越是能够升观二空，你就能够在六度行当中行无障碍。这是一个本来的事情。好，所以由二执由生执说升空，这个地方要干什么呢？第一种练魔心，不要把凡圣的距离拉那么大，知道所有今天我们所仰望的圣人，都是从我现在这一念心当中一路远行到那里去的，没有人是例外，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只是前后行。净空老法师经常说，这就是我们都是把圣人当同学看，这样的东西呢，倒也不是大我慢，而是把它当作典范，而是说我是依他的愿修我的行，对不对？他可以成功，我就一定成功，这是一个最保证的路。我们信实有，信他真的从我这样的一念心当中成就佛果，为什么我这样的做不来？对不对？先把典范目标先确立。修行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你找到一个你自己觉得很信赖的人 他怎么做，他怎么想，他怎么说，你就跟着那样把他想通了，对不对？他也过一辈子，你也过一辈子，何况如果你比较年轻就走上他走的路，何来不能成就？难道你那么笨吗？不会，先建立一个绝对不会退转的目标，就用这样子的生殖破身功。所以一面修般若正见，一面呢去调你的心，你的心越调柔了，越有堪忍性了，你在这个目标的定力上就越敢怎么样呢？越敢去定更高的东西，不会什么小小知小见这样子，把自己永远当作是一个凡夫。那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圣果，把所有一切佛菩萨的功德呢，当作你法界的能量，去跟他接轨，对不对？这是个百利无一害的，对不对？他那么的愿意分享，你为什么不去取用呢？你就取用他的法界能量，变成你的东西嘛。何来你自己修了半天，干嘛呢？啊，一看到打房，觉得好像很悲惨，结果。内政部相似的财政部也推出青年创业，对吧？购物的贷款，我、今天两个案加起来有720万，我就想说再年轻一次的话，对不对？换一栋房子去啊！不过这个就是整个世间事的东西，放到数字间法也一样嘛，对不对？人家放的那一堆的钱随便你用哎。那么低利贷款，而且从20年的贷款期放宽到30年了，对不对？好，那这么宽松，这么让我们的压力变少，让我们的超越的能量能够变快变大。从世间的这种比喻，虽然不伦不类的哈，拉过来，你何不念佛的名，许他的愿，修他的行，对不对？转移你的凡夫个性，定这样的一个圣人目标，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绝对不要把见把空正见当作只是哲学命题而已。空正见的用处就是这个，你能够在我空正见上定的越你越他对他越相信，你可以定一个我的目标，就可以越高，就可以越远，就可以越难，没有关系，对不对？你只要相信他可成就，你在这个地方走他的路，你就受他加持，对不对？你就像慧律法师讲，你就想全世界都是圣人菩萨，那只有你一个小人，你被捧在心他们的心坎上，用那双手给你拖着你，你何乐而不行呢？这是一个事儿。好，再翻过来第八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然后呢再选择一个下手的法门。你目标有了，那目标有了他成就了，对不对？那你就相信你走他的路可以成就，那你就问，那么请问观自在菩萨，你的因地法性是什么？他说我因地就是升观般若来的。你就进一步问，那么何谓般若？那他就跟你讲，有共般若，有不共般若。那归纳起来，窥基法师跟我们讲，就是三相呗，对不对？一切阿赖耶缘起所安立，安立就是三相嘛。所以你就用三相建立一个唯识的观自，用三相观自。三相的观自有什么好处？你一动心忍性，你就知道你不可以立刻就这样决断。为什么？三相所显，唯是假立，你怎么可以依着你的知见就认以为是真实？把你的所观，把你的能观只在这地方 hold back， 一起念头立刻反心观，反圆观心，这就是破能观自，破能观自。当你相信所有一切我的知见都是因为我采用的观点，所以我才看成这样子的时候，当你看成那样的时候，立刻一件事情是什么？回来问我是用什么观点。这就是破能观自，把你第一优先的观自转到三相上去，其中的根本一因就是阿赖耶识缘起。所以你不管怎么做，不是做贪嗔痴的熏习，就是做闻思修的熏习，你选择什么？在因地的时候，永远有机会问我自己要选什么。本来在可以选什么的因地法相当，我们是可以自在的，可是我们放弃这个权利，我们放弃这个权利。当然这绝对要有个思维的习惯，那思维的习惯就是要先破能观自。先破能观自是不是说没有观点，而是知道我的观点是什么，于是就知道所有的结论都是这个观点所显的。 而实际上并不必然未必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所以并不是没有能观跟所观，有能观知道我的能观是这样，所以在所观上面自然就不生执了，于是在所观上面就见三无性嘛，对不对？对治你的成见发生，对治你的情执继续相续，对不对？成见不要继续增上，情执不要相续，请问你还会什么障碍？对不对？凡事就做功课没？这就是整个修空观的关键了，那个转心的法要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进一步，当你在修行法门的时候，有缘没？不要在那边很难过，就是我像今天对面的那个天台寺教仪第一次上课，如果有人在中间，他跑到我教室来，一看到，哎，怎么白板上写这些东西我不太懂，我说师兄你上什么课？我要上天台寺教仪，那就在对面，可对面还没有人，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写白板。我就说，他就问我这个课上什么？上心经，心经也很好。我就说你到底要上心经还是天台寺教仪？这边了半天，我说你还是去对面，因为你的出发心是上天台寺教仪，你就去对面等着吧。其实法门的修习没有什么谴责的，你出一念心，你出一念心是什么？你就随顺呗，正是因缘。问题不在于那一念心呐，问题在相续没，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宝刃，你能够把你今天的知见的修正，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得到受用，不断这样就会增上你的触发心。你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 do loop， 我们的写程式的这个东西，就非常重要。还讲到这个东西，昨天跟大陆昆山的一个朋友，他自己是个董事长兼总经理，在那边做 ERP 的那个电脑系统。他昨天跟我在通话的时候就讲到，哎呀，他越老越觉得所有的辅导，因为他也跟我以前一样在做顾问啊，咨询的辅导，他辅导的都是上市公司的大企业。他说啊，他昨天跟我很沉重的讲一句话，他说啊，所有执行专案的关键跟瓶颈都在瓶口上。我就问他说，瓶口是谁？瓶口就是那个 CEO 没？他的智慧到哪里哦？这个公司能够执行的边界就在哪里，你知道吗？所以他现在啊，他就很懒得了，他说你下去当你的名誉董事长总经理，我做就好了，对不对？他跟你这边教练了半天，你永远你的智慧的想象的边际就是我今天做不下去的障碍。我就进一步跟他讲，老哥，我们以前就聊过这个天了，正确的问题才会得到正确的答案，错误的问题是没有正确的答案。你再问一个错误的问题，对不对？既然人家就已经放个界限了，你就做界限内的事嘛，何必去触那个界限？公司又不是你的，你现在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把他交代的规格做到了，然后把钱拿走，赚你的钱没？是不是这样子？你要像我小弟一样，你就退休嘛，来，对不对？他老哥哦，对东西方哲学也是非常爱啊，他的口灿莲花。如果他来讲经说法不见得比我差，我就提醒他，老哥你以前跟我说个笑话，这笑话在这个法堂上讲不太适当了，不过姑且聊到一点边边了。他说你跟我讲过一件事，又跟老婆讲我出差7天，结果3天事情办完就提早回家，回家门锁一开，看到老婆躺在床上啊，然后呢旁边有个烟灰缸，他说我也不抽烟怎么会有烟灰缸，烟灰缸有一根折了一半的雪茄，他说这雪茄哪来的？衣柜里面就出来一个声音，巴西来的，不是古巴来的。我说啊，这个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错误的问题得到错误的答案，对不对？这答案对不对？对啊，可是这不是要问你的呗？对不对？可是问题我要进一步跟那个老哥讲的事情，就是说不管是正确的答案还是错误的答案，你都知道那意思是什么，懂吗？你都知道意思是什么，其实你都已经知道意思是什么了，才去求证没？ 对不对？你不是成见为先，情执为先吗？世间人搞的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么回事嘛。所以你 go the basic， 你回到你的最初发心，请问这件事情要做什么？所以圣人呢、啊，行在这个人间呢、啊，不会是要把自己的知见变成人间净土的。人间每一个人都用他的法界定义他的净土，定义他的规格，他都只要求我们陪他完成他要的规格而已。这就是如，我可以升观般若，但是我行一定是什么众生行，然后不放弃，不放弃每一个人本性是佛，一定可以成佛的，就是不放弃而已。那个动心忍性难，难心能行是在那个心上，那个是难，那个是难。所以你永远要问对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一个 basic， 就是一个 ABC 法则。你回到你这个事情做到哪里，这就是一个观点设了一个限制，任何一个观点都是他能够成就的限制。可是你有没有必要跨越？不需要。可是等到他愿意跨越的时候，自然界限放宽了，你能够做的事情就变多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不必去对立的嘛。有没有必要对立？没有必要。有没有必要去评是非对错跟贵贱，知而不随就好了。这就是不随妄转。修行第一个功夫，搞那么多之见，就是要不随妄转，学习这个本事，动心忍性，心不随妄转，心能够知而不随，才有办法不随妄转。所以你不要只讲不随妄转，什么是虚妄？所以你分别就是就定真实跟虚妄吗？不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你以为自己以为对的事情，都是为什么？都是你采用观点之后才有所观的吗？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在你的检择境界当中，在你的所观境界当中，都是法执显现吗？对不对？所以你在接下来功夫当中，就是在破我执、说我空的情况底下，进一步在修行一个下手处。那下手处没有什么检择的，怎么都好，怎么都好，做到如其所言。人家给我个规格，我就做到那里，但是我心里面知道不只是那样子，因为这个那样子就是你给我的规格而已。就在一个有分别的心定一个有边际的作用底下，我去做到那里，因缘如此，就只是如此，但不只是如此，是吗？这就是破法执说我空，说法空，第二种练魔心。所以在这种心底下呢，事情没有难，没有易，只有不放弃。但是你要不放弃，要有方向感嘛。你没有方向感，你就在既定的范畴里面，那就有同意不同意啊，对不对？那就有贵贱好坏是非对错、啊、在这个地方你求其真实是不可得其究竟的了，因为你是坚定的范畴嘛，在范畴 里面你拿来去 论是非对错过失高下，论不到。茶壶里面的风暴无关天气，无关天气。每次我们在这边不管怎么阴雨，那飞机只要破了那个云层到上面，一片晴空就见太阳嘛，唯见太阳而已嘛，对不对？那问题是那一片乌云是不是障碍？你可以穿透吗？它本来不是障碍，可是当你就在它的法界的范畴里面的时候，条件就只是那样子嘛，对不对？你信云外的虚空有大太阳，今天只是因为遮障的关系，没有。所以你就忍过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就是因缘法，因缘生就因缘灭，随他来随他去嘛，对不对？在他的条件底下做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当你人生到了一个阶段，觉得什么事情做都没有意义的时候，你还问，那这个时候我还能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那做的东西就是让你的心，当然你要有菩提种子了，你背过心经，这时候心经只要从心中送下来，对不对？啊，我们一同已经大概五个月了哈，讲到这里讲四句话，讲五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下来，那你到底在里面生出一点什么样子的结论、心得去意念它？现在这个地方意念会生出新的决定，不同的想法，这就是转依。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第二种念魔心就是转依难，转依难不难？不难呢。心净国土净，其实不要问究竟的问题，你随处转因处啊，因地就有果地的觉知一分，那就是菩提分。所以第二种念魔心，其实不只是去看到菩萨万行难行，没有难易的问题，乃至于去除一切的分别是非高低贵贱好丑，一切的 二分对立的分别见，这就是破法执说法空。用这两种二空正见去定下一个能高能远的目标，去选择一个难行能行的做法，对不对？啊，心你所选，选你能行的部分，对不对？行就行到究竟，练习凡事波罗蜜多的个性，这是我们今天主要做的事情。这就是破能观执。破能观执就是知道凡事都是由观点显现的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依着观点所做的事情就是那个范畴嘛，那个范畴你就知道我不只是可以这样做而已，我可以再定更高的目标，我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现在好像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目标定定了，对不对？下手处找到了，一条成佛的道之地就展现出来的，能观执就破了，能观空就显现出来了。当你观点放宽了以后，能观空就是观点放宽了以后，观点放宽了，所观哪一件事情不是真如啊？这进一步所显出来的三无性就是自然的结果嘛，因为你只要照着三相去观一切的法，一切的法就显现三种无自性空，行不行啊呢？那是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那个时候呢，你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叫你去挑肥你可以去挑，叫你种菜你可以去种菜，对不对？叫你当总经理董事长你也可以干得下来，只要愿意学，只要你行到波罗蜜多，只要你在二空真如的法海当中乘着波尔船行四种无量行就可以。当你觉得我生命的蓝图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还有什么选择呢？还要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呢？好，这就是这边所要谈的事情。那三种无自性跟真如门就在我们上次结论的地方，在哪里呢？好，就在68页，对不对？68页的最后一行，持中空言即三无性。这三无性是误入的，这三无性的相就是三相，懂吗？你就在三相当中的道理，你就可以误入一切法显现三无性。你就只要深观一切法在三相当中的道理，它就会自然显现三无性。三无性是不用思维的，不用再另外定义一个三无性。三无性的定义，它的法相就是三相。遍计执所见的就是相无性，依他起所见的就是生无自然性，圆成时所见的就是清净依他以及圣意无性，懂吗？不要把三无性跟三性三相对立了。然后呢，从三无性观空，我只是要告诉自己，如彼所知，三性皆空，三相所显，一切自性空。所以我们所讲的空，是你的自性见，凡你的自性见的一元处皆空的意思，不是指法空。法就是缘起嘛，法的缘起哪有空跟有呢？法的缘起离空离有，非空非有，四句说不到，四句因缘法可说。所以你就不用在这个地方细论分别了，不用在这个地方分别了。所以进一步了解此空即真如意，然后呢，进一步悟入一切法无二。无二并不是没有差别，是知道差别只是差别，不同就是不同，不同只是因为它每一个法观带的因缘不同。同的是什么呢？自性空。你一落自性见，那个自性见就在缘起假立底下有的嘛，对不对？自性见既然是缘起有，它就不能够执实有，不能说实无嘛，对不对？你何必在有无意义当中跟别人变乃至产生对立呢？就是不同嘛，你就接受不同只是不同。他是黑色的皮肤，我是黄色的皮肤，哪个人是白色的皮肤，还有红种人呢，对不对？就很好玩。昨天我搭公车，我每天打工的公车，上车的地点是松江路，过了一个中孝东路之后呢，地名变成新生南路，只不过过个十字路口。那我就说，那新生南路，那新生南路应该接新生北路，那怎么新生北路要跨过一段中孝东路，在新生南路 跨过一个新生桥之后变成新生北路呢？金山南路会变成新生北路，松江路会变成新生南路，到底新生南路是松江路还是金山南路是新生北路呢？无聊嘛，就是这样呗，都是规划当初就是这样搞的嘛。那为什么新生南路不接新生北路呢？为什么不干脆讲松山南路跟松山北路就好了嘛？松江南路跟松江北路就好了没？啊，就是明年这样子说没？啊，不然要怎样？为明年有，明年就是当初的因缘是这样吗？对不对？啊，有什么好去解释呢？你再去问糖为什么是甜的呢？啊，你说是甜，所以他就说成是甜的没？不然我要怎么去说？啊，就是那个味道，总要讲一句话没？所以一些东西就是约定成熟的嘛，有什么好说的呢？对不对？哎呀，那个时候那个游戏神通的宽度，那种自由度就出来了。其实学空间只是要把那个自由度放宽，但是要把做一个善恶抉择的权责任负担起来。所以其实我是在爱非爱有责有权利做决定的人这个地方下手的，可是我放弃，然后因为我不负担这个结果的责任，于是我归罪找借口。空正见只是要把如彼所执的自心见空掉，所以底下就进一步会在后面会谈。我们讲空是要谈什么？不是指没有法，不是讲存在的法性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讲你只要一落自心见，你要去看自心见怎么来的，而不是连自心见都不要采用。自心见可以用，自心见在你知道它的缘起、它的观点、它的观待假立的因缘条件是什么的前提底下，你可以说，你可以做，但不要逾越你的规矩。你身语明明行的是世间，你为什么想法要用你的出世间来去较量呢？你心不生苦吗？当然苦没。就跟我昨天跟那个昆山的老哥讲一样，对不对？啊，你就做吧，赶快把钱拿到预约签下来，不就得了吗？在那边受苦干什么呢？啊，这世界不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世界？不然我们这些内行人哪有事情做呢？不是吗？对不对？他就做完了，干嘛把合约交给你呢？是吗？倒也不是我不愿意给别人一个就近的答案，因为他就只要那个答案，我知道就好了嘛。我只要把我真心认为对的一部分交给他就好了，因为他只要那个部分而已嘛，对不对？等他需求再出来的时候，我再给没？我不是不愿意给啊，我随时只要我还活着，我都愿意给，我怎么不愿意给呢？愿在那里了，你从这个心去想象佛菩萨也是这样对我们的，只是我们不懂得跟他要。你敢开口，你的愿敢立，你的法行敢做一个决定，然后长此以往继续干下去，一定会到达他的地方，不是吗？这信心就会有的嘛，信心就会有的嘛。好，在这地方自然就得到十八空的证见，对不对？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不同的说法，对不对？在这边本经先为我们跨约定立这个辩证辩论所讲的十六空。好，我们复习一下，做个总结，就在七十一页的那个四句记，还记得十八空是什么吗？好，那我们来看啊，第一个能识是什么？内空，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对不对？五蕴身心是先业所引啊，托因带缘，假托父母为缘，这样子的一个和合依托的假体，慢慢随着断食长养而起来的能识身嘛。所以能识则说内空。那我们的所受用是这个气世间来的四大，受用到我们体内之后，就变成我们的内分四大。这个转变显现什么呢？所识也空嘛，能识即所识，内空亦外空。这是所有空正见的下手处，不要空到别人身上去，空不要空到别人身上去，有不要有到自己心里面来。有，别人说有吗？我就随顺说有，对不对？